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2016年我第一次看到大家啊，所以还是新年好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继续一起的崇拜，分享神的话。我知道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不是我要生儿子了哈。我今天到龙府做客，龙耀府做客，那两个女孩真是乐得我啊，真是太高兴。我这个人没小孩啊，羡慕那个有孩子的人，看着我怒火中烧啊，竟然有人这么好命，家里有孩子陪着啊，感谢神。教会就是家，教会要有夫妻，教会要有小孩。我们信仰的传承就是在这个聚会里面，在教会的生活，我们不仅自己信，我们把信仰传给我们的孩子。中国的父母很注重中国孩子的教育，唯独不注重他的信仰教育，这是我发现的普遍的事实。这里中文小学的孩子很辛苦，平常有德国学校，周末有中文学校，是吧？中文学的不算，要写书法，书法写的不算，要下象棋，象棋下的不算，要下围棋，围棋下的不算，要弹钢琴，钢琴不行，要弹拉大提琴，还要学游泳，学舞蹈。我看差不多郭德纲的相声都要学上。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太累，我们孩子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东西，但是唯一他需要知道的是，他礼拜天要跟他的父母来到教会。我请你要记得我这样的劝勉，你自己要以身作则，你自己都没有来，你不要期望你的孩子会好好的信，但一看你就不是好的榜样。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教会，你要来到教会。主日崇拜是你必须来的一个聚会。刚才我说的天大的好消息是，我们将有传道人来牧养。我请求各位，从我相信你们已经等了很久，听说5个月的时间了，是吗？啊，半年以上，这非常久的时间。我请你不要把它当成神，传道人不是神，但传道人代表神宣扬福音，这是他来到这里唯一的要做的工作。他不是你的奴隶，他不是你的仆人，他是上帝的仆人，照管上帝的话，要照顾这个家，他要牧养你们，我们是他的群羊。你要在真理上面爱他，尊敬他，帮助他，协助他。他是人，他不是神，因此他一定会有毛病。而是我听说他是自己人，是吧？袁川跟高明自己人，自己人很麻烦，是吧？自己人的好处是很熟悉，坏处是他什么毛病你都知道。他还没来，我已经知道他的很多问题了。请你不要用成见去看待他，你要用全新的角度去接纳他，从心灵里尊敬你们的牧者。他在品格上面一定会有一些毛病，他在做人处事上面一定是不这么完全，他说话可能会得罪你，他有很多小纰漏被你看见，他有很多人性上的毛病被你抓住。我请你要放下这个东西，你要注意他有没有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福音的缘故好好的讲道，好好的宣传福音，好好的领各位读经。我们要一起在神面前话语的光照下面，我们要一起进步，否则我保证他到不了2年他会离开你们，因为你们折磨他，他也折磨你，两相的结局就是分散。所以在他来之前可能还有几天，是吧？我下猛药啊！各位，我跟你说这句话不是因为我是客人，我把我当成自己人，虽然我一个月来一次，我99年到现在也很多年了啊，所以我希望好不容易有一个人，一对夫妇按着神给他的呼召，你不要怀疑他的目的跟目标，你不要想那些事情，他的动机。 神派他来，我们接纳他，我们就好好的让他来牧养我们。我再讲一次，你要注意他有没有好好的传讲神国的福音。至于他这个人怎么样，高明怎么样，原川怎么样，有这个毛病，告诉你，你我不都是这样的毛病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他们，扶持他们。这个教会要在这个地方做主的见证。教会的生活多样多彩，但是也很多的艰辛，很多的劳苦。海德堡教会走过将近20年，我认识你们的魏克勤牧师了，20年前，20年我就认识他，到现在走过非常多不容易的道路，好不容易今天还有这个教会在这里，我相信是上帝的心意。教会不要毁在我们这些手里，教会要在我们这些人的手上继续的下去。我相信你们中间有很多能人，能人的优点能力强，但是能人的缺点也是听不见别人的建议，听不见别人的牧养，这都是大问题。所以久久没有上面牧养人的教会都是春秋战国的群雄啊，在你们中间，我这样一望眼去，地地皆是啊，杨曼是吧，俊伟啊，旁边洪兄弟都是各方人物是吧，朱可啊，慧君姐就不要讲了哈，幕后黑手啊。但我知道你听得出我都是开玩笑，弟兄姐妹，我们都彼此诚实，你我都很多毛病，你说我两句，我说你两句，我不高兴你不高兴，这没有关系。有时候想打架，想把那个厨房的菜刀拿出来杀人，教会生活就这样。但是请你听岳弟兄岳老哥岳老弟的一句话，好好的爱着这个教会，我们不是仇人，我们没有深仇到那个地步要彼此的这样对待。现在有传道人来了，这是一个大好消息，扶持他，爱他，谦卑我们的自己，看别人比我强，就是他一定有一个地方是我需要的，那个人也有需要我去扶持他啊。我们都是不是外人，虽然有时候在一起，有时候会吵架，有时候会辛苦，有时候会互相折磨，有时候会痛苦，有时候会流泪，有时候会气愤，有时候想离开，有时候想不干啊。我都相信，我也是这样。我相信你也是这样。好，好，新一年度的开始，我挑战各位，当然这个话也是挑战我自己，我们要读一部非常伟大的书信，叫做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当我读到前面三集的时候，我发现我能力不够，但是我尝试着，我相信主若给我们机会，也给我一点恩典。这一卷书有13章的长度，我们希望有一点时间分享这一卷伟大的书信《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新约的使徒书信的中间，接着保罗书信，跟接着后面的大公书信，就是当时的教会哈，遍地的这个以色列犹太地区的教会，它夹在这个中间，很有一个传承的意思。希伯来书，我希望可能这一年多的时间，有十几次的时间，我们要细心的来读这一卷伟大的书信。圣经都是伟大的啊，这一卷书信伟大的地方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这一卷书在它整个书卷里面非常多的引用旧约的圣经，所以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旧约就像一个师父要带领我们进到哪里，就到哪里，就要到新的约去啊。我们读旧约就知道，这个旧约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力道，有一个引导，要让我们去到新约。那么今天这一部我们要开始读的希伯来书，是从新约的一个语境，从新约的一个地步环境里面，这个作者带领我们原来看到旧约是这样的，来到新约，让我们看见旧约的指向新约那个全部的真理。感谢上帝，这部书非常
非常的伟大，而且它的作者是我们不认识的，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这一位无名的作者故意隐藏自己的作者，把自己压低到让你认不了他，他要告诉我们，我并不重要，重要是我向你们宣讲的上帝的信息啊。教会你是什么人物不重要，但如果因为你在这里侍奉，他在这里侍奉，我们一起在这里侍奉，这样的一群人所侍奉出的教会展现出上帝借着教会要宣扬的真理，那就厉害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做这个事情，他把自己的名字遮盖起来，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是巴拿巴，也有人说是阿波罗写的，路德认为是阿波罗写，但这都不重要，重要是这个作者要让我们看见，原来旧约的启示已经在新约给我们呈现出来了。好，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听见主的话，让那个讲的跟听的人一起得蒙造就，借着今天的聚会我们听见圣道的分享，借着圣礼我们看见福音的呈现，借着教会我们彼此连接成为一个身体，在这个身体中间我们一起长进。谢谢主给我们诸多的恩典，帮助我们更爱你，更深入的认识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各位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这一卷书很特别，这封信他没有写收信人是谁，他当然也没有写写信的人是谁，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没有写收信人是谁，但从书信的内容我们发现，这一群收信的人似乎相当理解了解旧约的教训，因此很可能这一群弟兄姐妹呢是犹太人，有犹太背景的一群基督徒，有犹太教，从犹太教熟读摩西律法旧约的这一群弟兄姐妹成为了基督徒啊。那么也很可能是一群第二代的基督徒啊。这一代的基督徒呢可能没有真实的直接的见过当代的使徒给他们传的教训啊，可能他们听过有人讲使徒的教训，听过，他们当然蛮熟悉旧约的这些道理啊，所以也有这个圣经的学者说呢，可能是第二代的信徒，就像我们第二代啊，你的父母是基督徒，你是第二代的儿女，像我是山东人，第二代在台湾生的外省二代啊，我没有去过山东，但我说我是山东人啊。到你为什么是山东人？因为我爸爸是山东人，我听过他讲过很多山东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去过山东。这一群弟兄姐妹很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群二代，所以这样的第二代的信徒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了，他们对信仰开始模糊，他们对信仰的一些理解开始出现了纷争，因此希伯来书在这里就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们以前所知道的那些有关于旧约的事情，或者你们现在所听到的一些有关基督福音的事情，这两件事情是有关系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他就在这信里面写到很多旧约指向新约的工作。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第一节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好吗？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请。神既在古时借着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好，第一节就是这样，神既然在以前古代的时候，从前的时候借着谁呢？借着众先知用各样各种的方法跟方式让我们的祖先了解到一些道理啊。第一节这个开头非常的重要，劈头就这样的一句话，没有介绍自己，也没有说你们向他们的问候，劈头就写这样的一句话。很显然这一群收信的这些弟兄姐妹非常特别，他一定了解这个整个的传统啊。神在古时候借着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 希伯来文学有一个特殊的文学的题材，就是喜欢对照。如果有以前，对照就是有现在；如果有以前的祖先，现在就有现在的子孙、现代的人。我们来看看第二节。第二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就在这末世，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谢谢。第二节前边有上帝借着先知告诉祖先一些事情，现在古代，现在借着他的儿子告诉我们。好，请你有这样一个图画对照。上帝有一位神，他没有说我证明这一位神给你知道，有一位怎么样怎么样的哪一个，他说神一开始就是上帝啊，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基督教信仰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一位上帝，而且这个上帝主动的怎么样告诉你他是谁，这个厉害啊！排除了一切理性跟科学对于一个对象验证的要求，我们没有归纳，我们没有推演，我们没有证明，我们用启示。而且这个启示不是由我出发的启示，上帝启示他自己，用清楚的语言，借由一种人物，那种人物叫做先知。在旧约里面的先知，先知就是代表神说话的人。这个人活在地上，他是一个人，用你可以了解的语言，把上帝的话清楚地告诉你。神透过这些人把他的意思告诉了先知，由先知传给以前活在我们以前的那些祖先、父祖辈。上帝是谁？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决定，上帝国度，上帝计划的内容，福音的内容。到现在呢，第二节，就在这个末世，圣经讲的末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时候叫做末世。你甚至可以说，从有人类来的时候，那个末世的精神已经来了。在末世，在那个末世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那个伊甸园，在那个完美的那个伊甸园，当人在那个完美的环境生活的时候，有一条蛇，魔鬼从那个伊甸园里面进来，人就在那个地方堕落。你可以说从伊甸园开始，那个末世就开始了，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抵挡他到一个高点，让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末世就彰显出来。就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末世就开始了。因此以前告诉他神的启示，现在借着他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这个末世有人抵挡福音，抗拒福音，拒绝这个福音，拒绝上帝基督的爱，拒绝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拯救我们这个信息。这个末世的开始借着耶稣来告诉我们神是谁。以前有好多的先知，各种各样的先知，借着诗歌，借着比喻，借着律法，借着预言告诉我们上帝是谁。到现在借由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告诉我们。这个儿子不得了，让我们看看这个儿子有什么不得了的地方。第三节，请大家一起念。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谢谢。这三节经文把整个圣经的一个架构给我们展现出来了。有一个旧的时代，上帝借着那些先知们代表他说话的各种各样的人把他启示出来，在这个末世差遣他的儿子，他生的儿子，跟他一样的这一位神。这一位神他是承受万有的， 这一位神是借着他创造这个世界的那一位，这一位神的儿子，他发出来那个荣耀的光辉跟神是一模一样的，他是神的本质本性本体上面是完全一样的那一位上帝的儿子。我们这一群被他创造的人，活在这个被他创造的世界上面的人，是他托住的。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儿女们，这个创造的这个恩典是他所承受的，我们在这个恩典中生活的这一群人，这样的一个儿子在末世中间借着他把上帝启示出来。好，所以你看见整个基督信仰有这样的一个传承，有神的启示，有基督的发扬，有先知的讲论，这所有所有的这个美好的信息，所有所有这个福音的传承，就降在临在耶稣的身上。这一位神儿子就是整个希伯来书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要认识这一位上帝，以前就讲，现在借着他清清楚楚的活在我们中间的这一位儿子，我们要借着他所传讲的信息，我们要认识神。这一位神从这第三节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创造世界，他托住世界，他创造没有离开，他创造他继续的保护，就是托住的意思。好，他所创造的整个呢，他承接下来，好像他承接着这个上帝的产业，他承接下来，这样的一位创造的神跟我们的关系，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呢？他说他有他上帝荣耀的光辉，他跟神的本体是一样的，这是很重要的三位一体的神学在这里给我们展现出来。他有上帝的光辉，我们叫 Herrlichkeit 光辉荣耀，这个他的光辉发出来那个光跟神是一样，也就是他的本质的荣耀，他的光，好，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光芒光耀荣耀，跟神就是上帝的荣耀，他所发出来的荣耀就是上帝荣耀的一样的那个荣耀，他是神本体的那个真相，不是一个拷贝，是真相的本体，所以他在本质本体跟属性上面是完全一样，他跟父神是合一的，他是神合一的那一位神的儿子。那么他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呢？刚才我们说我们是他创造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享受他这个创造的恩典。第三节这个后面告诉我们，他洗净了什么？洗净了我们的罪。感谢上帝，这一位儿子，这一位跟神同等本质本体本性上面完全一样的同一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不仅将神启示给我们知道，他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洗净了我们原来跟神隔绝的那个关系，洗净了这个罪。因此他因为这样的一个工作，他就坐在那个至大者的右边。圣经常常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耶稣基督的崇高，跟他跟神同等的那个描绘，他说他坐在那个至大者的右边，就是最重要的那个位置。所以这三节的经文给我们开启的一个信仰的宽广的宇宙观的世界，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启示他自己，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借着先知，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借着他的儿子，我们看着这个世界创造的原因，我们看着这个世界能够继续成长，继续稳定的运作的一个基础，我们看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平安，这样的有福气，这样的有盼望，我们听见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主动的工作。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三头三段三句开头的重要的话语，可以说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序言，它要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神子的荣耀？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耶稣基督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关系，以及耶稣基督在上帝跟人之间那个中间的那个关系是什么？那个中间关系就是祭司。以后我们会在整卷书不断地看见这个信息。我们从这个三节的信息里面看见，耶稣第一是君王，我们会看见他代罪受死，他是祭司。第三个，我们也会看见耶稣基督还有一个第三个位分，就是他是先知。好，请各位来看第四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从第四节到，我们这次来念长一点，第四节到第六节好不好？行。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超越了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来世界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好，谢谢。好，这里经文给我们进一步的看见这一封信的作者要解释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天使的问题啊，非常有趣。在希伯来书里面谈到非常多天使。好，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天使。天使在犹太人的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受造物，天使是一种灵体。各位，你看过天使吗？我们都把一些美好的事情、漂亮的事物形成天使，是吧？哎呀，这个女孩像天使一样啊，你真是我的小天使啊。我们常常这样形容一个人。在圣经里面，天使仿佛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它更进一步。天使有几个功能？天使在圣经里面，它的能力超过世人。圣经在天使里面，天使是一个灵啊，灵。灵受到，也就是它不受到空间的限制。那么天使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它是一个使者的身份。是谁的使者？是上帝的使者。所以天使代表神，接受神的命令来实践，来执行上帝的命令跟他的任务啊。所以天使有这样的一些身份。天使在犹太人的心里呢，它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受造。天使有一点点像神，但是又不像神，因为它跟神很接近，所以他认为，犹太人认为天使很崇高，天使很了不起，天使能力很大。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摩西的十诫就是借着谁来传的？借着天使来传。所以连上帝的律法都是借着天使来宣布的。我们也知道，在新约里面，那个未婚的玛利亚听到她要怀孕的那个信息是谁讲的？就是天使来报信息，有没有？天使，我报给你一个信息，现在我告诉你，你要怀孕，像都是天使。所以天使在知道犹太教信仰的这一群旧约守律法的犹太人身上，天使是一群很高的受造物，代表神。好，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告诉这些收信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们啊，请你注意了，你们虽然可能很了解摩西的律法，你们很了解旧约的教训，你们很认识天使，你们很尊敬天使，你们甚至很惧怕天使，你们甚至很渴慕想要有天使的那样的恩赐，你们想要受他的保护。我现在告诉你，刚刚我提到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在末世创造这个诸世界的那一位，他不是天使。他不仅仅不是天使，他还是独一的那一位上帝的儿子。那么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跟天使有什么不一样吗？从第四节到十四节这个地方，他就解释了，他 不是天使，天使不是这一位儿子。天使很了不起，但是儿子更了不起。天使传上帝的信息，这一位儿子更传上帝的信息。天使是上帝命令的执行者，这位儿子不仅是上帝命令的执行者，他本身就是上帝命令的发布者。这个天使不仅仅能够知道善恶，判断做出决定，靠着神，而这位神的儿子本身就是那个判断。这个神的天使在神跟人中间传上帝的福音，这位儿子也传这个福音，可是他本身就是那个福音本身全部的内容，就是这第四节到第十四节要讲的。刚才我们说过，这一位作者很熟悉旧约，很可能是阿波罗或者是巴拿巴，甚至是保罗，这几位，这一位隐藏的作者就从这里开始大量的引用旧约。所以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上帝的心意是透过旧约让我们看见新约的完成，透过新约的完成我们感谢旧约的启示。光是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总共引用七次的旧约圣经，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总共引用七次的旧约圣经。我现在要告诉大家这是引用哪一些圣经。第四节第五节这里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我们可以不用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第二篇的第七节用了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十六节，用了诗篇九十七篇的第七节，因为有录音哈，我可以把它录下来。诗篇的九十七篇的第七节，用了一百零四篇的第四节，用了四十五篇的六到七节，用了一百零二篇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以及一百一十篇的第一节。各位，你会发现这个作者在第一段圣经里面用了大部分的旧约圣经在哪里？在诗篇。在诗篇的文学里面，大部分的诗篇都跟谁有关系？大卫。俊伟说对了。也就是说，这一个作者很显然一开始就用大卫之源 David Spoon 用大卫之约把这个信息用旧约的诗篇给他的作者开启了一个王者的画面。大卫是生来做上帝承接神使命的那一位以色列的王，神跟人立约借着大卫生出这个王者基督耶稣来。他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说，神的儿子，那位至高无上的儿子，从神出的这位儿子，不是受造的天使。这一位天使在圣经里面，我现在告诉你了，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神是他的父，他是父的子，又对天使说，这个天使是要来服侍这位人子的，服侍这位神的儿子，服侍神做奴役的。这些种种这些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他要让这位神子借着旧约启示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跟大卫立约的时间。好，所以这段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天使是神的使者，天使不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受造的使者。神的儿子是神生的那一位神，从神来的那一位神子，而不是被造的神子。这就让我们跟耶和华见证人完全不一样了。耶和华见证人说什么？耶稣很伟大，但耶稣是最高的受造，光是这个已经被判为异端了。请各位弟兄姐妹请你注意，耶和华见证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摩门教更乱，更 更是外面啊。现在的人是以后的神，现在的神以前是人啊，更外面，所以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圣经的启示是天使虽然很了不起，天使虽然传神的福音，虽然在神人中间是一个中介传扬上帝的命令，但他是神的使者，而这一位神的儿子却不是被造的。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些信息你可能感觉到很枯燥，但我请你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因为我今天到龙月家里，我们今天谈的问题就是这样，谈到信仰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跟很多的这个困扰，我们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跟一个小小的心得，就是我们要爱慕神圣经的话语，并且从这个圣经所归纳出来的好的神学，而这个好的神学从2000年的教会史的里面已经让我们传承很多很好的教义，因此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清楚认识这些教义，那么你的信仰就不会乱。如果你的信仰会乱，是因为你没有真实的在很清楚的文字圣经的这个启示的教训里面去认识上帝的话，你的信仰一定会乱。因为你如果没有清楚的这些教义圣经的这些理解跟认识，你一定是凭着你自己的情感跟情绪的作用去实践去经验去感受你的信仰生活，那么也由于你的感性的生活起起伏伏，今天好明天不好，明天好后天又不好，这样的一个起伏就会影响你对在信仰里面的这些对上帝的认识，你的信仰一定会乱，你的信仰一定会出毛病。所以希伯来书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它就是告诉我们，我不仅仅要认识旧约的道理，这个旧约的道理所引申出来的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个唯一的那个道理，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我们认识的那位神不是天使，我们认识的那位神是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说了，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根源，他是世界根源的这个保护，他也是这整个恩典的承接者，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被造里面受到他的恩典的庇护，我们认识他，认识神的儿子，接受这一位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知道他是神人中间的那一位中保，就不是这个天使所能够达到的程度。所以他说他是上帝的头生的儿子，他是上帝唯一拣选的派任务给他的那一位上帝的儿子，他不是那个受造的天使。好，接下来我们看他继续的声明，从第7节到14节好吗？我们一起来念，请。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地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对哪一位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不都是服役的灵差遣，为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是的，他这里继续前面的讲论，天使不是神的儿子，天使不是生的，天使是被造的，神子不是天使，神子是从神生的，就是一样是那位神，从神而出的，用生这个字来形容。这样到第7节，他就说天使是上帝的使者，像风一样，像火一样。 像风一样的迅速，像风一样的所向披靡，像火一样的强烈，像火一样可以惊艳，可以燃烧，可以使，可以惊艳，可以把杂质去掉，那个火焰用风来形容上帝的仆役，也就是上帝的旨意，当他要发出的时候，这些天使们就会像风像火一样代表神执行上帝要他的命令。这是上帝的仆役。论到儿子却说什么？不是仆役，而是他要坐在那个宝座上面，像一个王一样统管他的国度，统管他的国度。因此在第九节那里说，因为上帝非常喜欢这位儿子，喜欢这个顺服他遵行他命令的这位儿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代表的这个福音在世界上面传给我们这个恩典，他就用什么来告他？用喜乐的油膏来告他。油膏好重要，在旧约里面，先知、祭司、君王，他要接受这个职分的时候，一定要用什么？要用油膏在他的身上。啊，正确的念法是膏啊，膏，用油膏，用油膏膏在他的身上，同一个字哈，用膏啊，四声膏，用油膏在他的身上，用这样的一个动作代表什么？代表他承接了这一个职分。好，在新约里面，这个油膏的身份，这个油膏的动作仍然有，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圣灵的充满，变成圣灵的一个恩膏。所以我们常听到圣灵的恩膏成为这样的一个记号。这个膏油，油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这个字，在新约就是基督这个字，翻成中文叫做受膏者。所以膏油膏就是什么？用动作是我膏一个膏油在你的身上，你承接的这个膏油所代表的那个职分。那么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受膏者表示什么？表示圣灵与他同在，那个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大家你还记得那个耶稣基督在约翰的洗礼上面的那个场景吗？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怎么样？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信他，你们要跟随他，你们要爱他。圣灵仿佛什么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上面说那一个场景有圣父，有耶稣基督，还有圣灵高在耶稣的身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是举的一个例子。他说这里有那个喜乐的油，喜乐有力量的那个圣灵的膏油高在他的身上，胜过高他的同伴，独一的高在他的身上。我们这些神其他的儿女也领受这个膏油。那么那个唯一的受膏者，上帝至高的受膏者耶稣基督成为那个受膏者的一个代表。所以整个第十节一直讲下来，这一个受膏的动作，这一个立定了他的职分，是天地都要回去，但是他不会过去的，就是这个意思。刚才说世界是他创造的，世界是他保守的，世界是他整个承担的，我们都是他的基业。这里说尽管这个世界要过去，尽管这个天地要毁坏，他用一个像一个铺盖一样卷起来，这个外衣脱掉好像要丢掉，尽管这个伟大的创造这个世界有可能坏掉，这一位受膏者仍然怎么样？仍然不会过去。前面说这个创造跟他连在一起，后面说即使是这一个创造会过去，他仍然不会过去。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不要敬拜天使，你们尊敬天使，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有一个更重要的 信息，就是这一位神的儿子是永永远远作王，永永远远在神跟我们之间做那位祭司，永永远远靠着神在传天国的信息的那一位。不管这个天地将来如何，他要废去也好，他要继续存在也好，他要抵抗也好，他要拒绝也好，神派他的儿子所传扬的信息，这样的一个恩典，在这个地方是不会改变的。天使就是借着这样的命令跟传播，把上帝的恩典传下来的。而耶稣基督是执掌这些命令的那一位受膏者，他今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就是跟神同等的那一位神子。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一个好处，这样的一个神执行的旨意在他的身上。那么我们这些以前听到先知给我们传扬福音的人，我们现在又听见这一位神子特别的启示给我们的这一群人，我们如今是已经听到的这些人，我们的反应该是如何呢？这就是希伯来书伟大信息的另外一个方面。我刚才提过几个方面，在希伯来书有一个特征，刚才我们说它从旧约指向新约，从新约看回旧约。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希伯来书是一个非常强调在信仰里面你要认真的人。我不是说别的福音书别的书信不强调我们信仰的认真，而是希伯来书特别用非常严肃，你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要求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你不要随随便便。他至少在这13章的书信里面讲到8次以上的这个警戒。我们今天要看第一个警戒，就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各位一起来念好吗？第二章，我们看总共八个警戒的第一个警戒，这个警戒是什么呢？请我们来念。所以，请，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是的，他说我们若是知道已经有这么多的先知借着各样的方法，我们在我们的父兄祖先已经流传，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样伟大的律法，这样神的心意，在这个末世借着天使，有没有？前面说完天使，我们知道这些福音借着天使传给我们，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这一位独生儿子成为这个创造世界的等等等等，这些信息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话如果是确定，而且我们也领受了，我们认识的，我们在这个里面已经尝到了这个恩典的滋味。如果是这样，那么怎么样？凡干犯跟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哇，这是圣经里面非常严厉的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尊敬上帝的话。希伯来书第一个警戒，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从很早起初的开始一直到现在，借着耶稣，借着这个受造的天使已经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如果不信，如果我们抵抗，如果我们歪曲，那么我们就要受到该受的审判跟责罚。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节说，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先知已经告诉我们，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了，不仅仅用话语告诉我们，用神迹，用启示， 用异能，并且圣灵的感动跟光照跟启发，三位一体，上帝、耶稣、圣灵一起做的见证，神耶稣基督的见证。如果是这样的清楚赏给我们，如果我们忽略了，如果我们拒绝了，如果我们把它看得不重要，可是我们实际上已经领受了，我们认识了，那你知道这样的审判该有多大吗？希伯来书第一个警告跟警戒在第一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它成为回应第一章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紧紧地抓住，抓住这个已经赏赐给我们这个福音宝贵的信息。好，因此我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十八章的经节里面，我们记住几个重点。第一，耶稣基督有一个重要的位份，刚才我也稍微提到了，他是君王。耶稣基督也是先知，耶稣基督也是祭司。我再讲一遍，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面有君王的身份，因为他完成神的工作，成就了那个神的旨意，在神的右边，在神国中间跟神一起像君王一样的治理神的国。好，那么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启发。那么耶稣基督也是祭司，他洗净了你我的罪，他成为那个代罪者，他成为那个神跟人中间的那一位祭司，他像一位君王一样永永远远的成为那个掌权者，他同时也是这一个世界的创造者，他是先知，把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因此耶稣基督也是先知，耶稣基督是祭司，耶稣基督是君王。最后我想请各位来看一节经文好不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是这段经文非常仔细的把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位分以及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的使命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简要的说明跟介绍。我们或许可以来看一下第十三节到第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有没有？他救了我们，是不是这个经文？我可能写错了，好，对不起，哥罗西书第一章，老花眼，对不起，应该换眼镜，抱歉，月老哥真是老了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到二十节，有没有？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到二十，有没有？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是不是这个？好，我们从十三念到二十好不好，慢慢的念好不好？请，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颁教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他是教会之首，这个世界将来都要在他的掌权之下，他也成为神人中间的那一位祭司，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请你记得这三个位分，我们以后要在整卷的希伯来书里面通读到这三个位分所彰显出来上帝在他爱子身上的旨意。好，希伯来书开讲，第一，我们结束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先知的教训，使徒的教训，谢谢你我们知道你儿子的教训，谢谢主借着这些百般恩典圣灵启发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你属天的大爱，跟你是哪样的一位神。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若不是你亲自的将你自己拨开让我们得见，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机会，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盼望，说我们可以认识这一位永生的上帝。主，这个世界都在抵挡基督，这个世界在嘲笑福音，这个世界在走向别的路，都拒绝走上这个福音的窄路，而我们这些人却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得听这样的福音。主，这确实是你从创世之前所选召的，使我们这群人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机会得听到这样美的信息，这样伟大的福音，透过圣经启示给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知道那位神子赐给我们，要成为你我中间的中保，使我们透过相信，借着他，我们成为这个天国的儿女，天国的子民。主，我们臣服在你的掌管之中，我们臣服于你的爱里面，我们臣服在你的真理的教导跟光照里面。主，我们真是一群有福气的人。主，为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全体大大小小再一次的献上诚挚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教会，借着圣经，借着你真理的话语，借着查经，借着我们彼此的交通，成为一个肢体。主，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为你做见证，在这个地方宣扬主的福音。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也献上感恩你给我们牧养的仆人，求主祝福保守带领你的仆人袁川高明夫妇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主满有荣耀，满有主加添给他们的能力跟智慧，主按照你给他们的使命，忠心的在这个地方服侍你，好好的来宣扬福音。主，我们为他这样的祷告，我们也为自己祷告，让这一个团体成为主这里信息福音的明灯，使所有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得到这样福音的好处。主，我们再一次的为教会献上感谢，为你给我们仆人使女来感谢，为了你给我们教会来感谢，也为了你给我们希伯来书向你感谢。谢谢你给我们你的爱子，谢谢你给我们你自己，谢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来分享主的话，加添我们的心力。主，我们中间如果有软弱跌倒的，求你来刚强。主，中间有伤心有挫折的，求主来坚力。主，我们家庭有困难的，求主来解开。 主，我们有不和的，求主给我们和睦。主，我们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求主来医治。主，你显出你的神迹，显出你的大能来，我们像你这样勇敢的恳求，让这个教会能够刚强起来，信靠你，跟随你。谢谢主，这么伟大的信息赏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谨谨慎慎的、恭恭敬敬的来领受，并且在领受的中间，我们一起勇敢的来跟随，向着那个基督的标杆来直跑。谢谢耶稣，新年的开始，帮助我们这样子来信靠你。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